你以为曾国藩靠笨功夫混出头？你以为他的成功是熬出来的？你以为他是只会写家书的老好人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今天我要撕碎你对曾国藩的所有幻想。他不是圣人，是把自己当实验品的认知屠夫，是用反馈回路暴力破解基因缺陷的狠人。曾国藩天生愚钝，1832年，他考秀才考到第七次才中。同村的小孩都中举了，他还在考秀才。换做你，早放弃回家种地了吧？但他用了一招日课12条，每天嬴政一刻，凌晨4点15分起床，每天写1000字日记，复盘当天的所有错误，每天读10页经书、10页史籍，坚持了32年零8个月，共11895天，没有一天断更。这不是什么自律鸡汤，这背后有一个极其残忍的神经科学原理——髓鞘质。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2020年的研究显示，当你重复做一件事时，神经通路会被髓鞘质包裹。髓鞘质越厚，神经信号传递速度越快，最高能提升100倍。就像把土路修成高速公路，把电话线换成光纤。曾国藩就是用32年的重复，把自己的大脑从拨号上网升级成了5G 基站，听懂了吗？你以为曾国藩的笨是缺点？错，这是他对抗熵增的终极武器。绝大多数人追求捷径、天赋、灵感，你的大脑是一个不断熵增的系统，喜欢偷懒，喜欢混乱。你学3天英语就放弃，跑5天步就躺平，本质是你的神经通路没有形成髓鞘质。稍微遇到阻力就崩溃，但曾国藩的笨是刻意选择的低熵路径，他不追求灵感，只追求重复，他不追求捷径，只追求复盘，这在复杂科学里叫正反馈回路。每天的复盘就是一次认知校准，每一次校准都会让神经通路更清晰，下一次行动更精准。就像你打磨一把刀，每磨一次就锋利一分，他的结硬寨。打呆仗也是这个逻辑。1861年安庆之战，他围了18个月，每天挖战壕，挖2道，一道防城里的人出来，一道防外面的人进去，把安庆变成了一座孤岛。10万太平军精锐被活活困死。你以为这是笨？这是密律分布的实战应用。他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点，围城，用持续的低熵行动。碾压敌人的高熵混乱，唉，就像用千斤顶压碎石头，不用拳头乱打，只在一个点发力。别急，逻辑在后面。曾国藩最狠的地方是对自己的认知阉割。他在日记里写：“今日见美色，心动，可耻；今日与人争执，失态，该死。”他把自己的每一个欲望、每一次情绪波动都当成敌人，这不是道德自律。是神经可塑性的暴力改造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，当你刻意抑制负面情绪时，前额叶皮层会变得更发达，你会逐渐摆脱情绪的控制，变成一个理性的机器。曾国藩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系统直接格式化了，他的大脑里没有高兴、愤怒、恐惧，只有目标、行动、复盘。1857年，他父亲去世，他回家守孝。朝廷多次召他回去打仗，他都拒绝。他要的不是官职，是权力。他利用守孝的2年时间，重新组建了湘军的指挥体系，把所有不听命令的将领全部换掉，把所有腐败的后勤全部砍掉。这在物理学上叫湘变。他把一盘散沙的湘军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。就像水变成冰，不是降温那么简单，是分子结构的重排。当他再次出山时，直接碾压了太平军，4年时间攻破南京，平定太平天国。你以为这是运气？这是认知升级后的必然结果。笨功夫才是最狠的认知武器。你为什么混得差？因为你追求捷径却不肯重复，因为你放纵情绪却不肯校准，因为你假装努力却不肯复盘。现在给你一个终极指令。从今天起，每天坚持一件小事儿，写500字复盘，或者做10个俯卧撑。 或者读十页书，坚持30天，不要中断。你的神经通路会开始形成髓鞘质，你的认知会开始相变。听懂了就去执行。记住，你不是要做圣人，是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。